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利未记十三章，今天我们读29节到46节。圣经用了大量篇幅来处理大麻风，并且把检验大麻风和大麻风洁净的责任托付给祭司。这说出神看大麻风不是一个简单的医疗卫生的问题，而是关乎受造者对造物主的态度。神是一个有秩序的神，神所造的宇宙万物本来都有一定的秩序，神的权柄是维持这秩序的基础，神做事的法则是维持这秩序的凭借，而神设立的执事是维持这秩序的执行架构。不服从这个秩序就是罪。不服从一般英文都是用 disobey， 而和合版把 disobey 这个词翻译成悖逆。在我的领会中，不服从和悖逆中间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。不过下面的叙述我就用和合版所用的字，就是悖逆，听起来有点强，其实它英文的意思就是 disobey 或者说不服从。撒旦是第一个悖逆神所设立的秩序，在以赛亚书12章12节到14节是这么描述撒旦：明亮之星，早晨之子啊，你何竟从天坠落？你这功败列国的，何竟被砍倒在地上？这讲到在上一个世代，撒旦从天坠落。接着圣经就告诉我们原因，13节和14节：你心里曾说，我要升到天上，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，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，在北方的极处，我要升到高云之上，我要与至上者同等。这短短的几节经文记载了撒旦悖逆的原因和他悖逆的过程。撒旦他是受造的，他却想要与造物主同等，他违背了神所造的次序，撒旦就成为第一个犯罪者，他也成为罪的化身。在伊甸园里，撒旦就化身成为那条蛇，引诱始祖亚当犯罪。罗马书5章12节就记载，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这一人指的就是亚当，而那个罪就是撒旦的化身。罪从一人入了世界之后，所有亚当的后代，包括你和我，就都生在罪中，活在罪中，将来还要死在罪中，除非人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。在罗马书5章19节就这么说，因一人的悖逆，众人成为罪人，照样因一人的顺从，众人也成为义了。因为一人悖逆，众人都成为罪人。在神的眼中，我们每一个生在亚当的后代的，都是长了大麻风，而大麻风也就是罪的代表，就是当人不服从神的权柄，不服从神做事的法则，不服从神所设立的执事，人就长了大麻风。在旧约，神设立了祭司侍奉的体系，用这个架构来维持神命定的次序。而在利未记13章，神晓谕摩西和亚伦，就告诉他们5种鉴定大麻风的方式。第一种是一般性的检验法则，告诉我们大麻风3个主要的病征，就是患处的毛会变白，患处是生于表皮，并且患处能够扩散，是一般的检验方式。接着第二种就是大麻风得洁净之后又会复发，该怎么检验。第三种就是大麻风会长在你曾经长过的疮中，疮虽然复原了，但大麻风可能在其中发生。第四种就是大麻风会长在火毒中，而第五种就是大麻风会长在毛发之上，包括头发 和男人的胡须。前面四种我们昨天已经读过，今天我们就来读第五种检验的方式，这记载在29节到37节。我们来读29节30节。无论男女，若在头上有灾病，或是男人胡须上有灾病，祭司就要查看。这灾病现象若生于皮，其间有细黄毛，就要定它为不洁净，这是头疥，是头上或胡须上的大麻风。男人或是女人头上有灾病，是指大麻风可能长在发根，或者男人的胡须有灾病，这是指大麻风会长在胡须的根部。这两种是同一种大麻风，祭司就要来查看。而祭司查看的法则和前面一样，如果这病征生于皮，也就是说它不留在表皮，而隐藏在其下更深之处，同时毛发又变成了细黄毛。在中东的以色列人是散族，他们的头发胡须都是黑色的，而现在变成了细黄毛了，祭司就要断定这是头疥，也就是头发和胡须的大麻风，这是不洁净的。从属灵的角度来看，头发是人的荣耀。在哥林多前书11章讲到蒙头，在这一章经文中，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男人是女人的头，基督是男人的头，所以男人不能够蒙头，因为他的头是基督，而女人要蒙头，因为他的头是男人，男人不能出头，必须被遮盖。这也就是为什么男人不蒙头，女人要蒙头的原因。接着保罗又说，女人有长头发是她的荣耀，是为她做盖头的。现在头发上长了大麻风，说出是她窃取了神的荣耀，是她不顺服神的权柄。相对于头发是人的荣耀，而胡须呢，就是男人的自尊。自尊可以有好，也可以有坏，要看这自尊的源头。如果这自尊是来自人的老我，这是人的自义，人的自傲，只为了高抬自己，这没有任何价值。自尊如果是来自心我，就是人被造本来就应该有的尊贵，是神赋予人，要人代表神来管理他所造的万物，这个自尊就很有价值。胡须上的大麻风说出人的自尊是来自老我，是人的自义和自傲，以至于背离了神赋予人本来应该有的尊贵。头发和胡须的大麻风有两个症状，第一个是生于皮，说出人的自义和自傲，人喜欢窃取神的荣耀，这些动机都是隐藏的，表面上不容易看出来，但只要有合适的机会就会发出来。第二个症状是长出细黄毛，说出属灵能力的衰退，不能够活出神给人应该有的荣耀和尊贵。接着我们来读31节，祭司若查看头疥的灾病现象不生于皮，其间也没有黑毛，就要将长头疥灾病的关锁7天。如果头疥的病征不显著，现象不生于皮，这个是好的，说出这个人还没有隐藏的动机，其间也没有黑毛，这是不好的，说出这个人属灵的能力软弱，没有能力来抗拒罪。因为现在病征还不显著，祭司就先不断定要把患者关在营内7天，这一段时间他不能和别人接触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关锁7天的原则是对以色列人的保护，降低大麻风在以色列民中流行的风险，同时这也是保护患病者的权利。有一段缓冲的时间，7天，如果他是洁净的，7天期满了，他就能够重新回到以色列人的群居生活中。教会如果也有这关锁7天的原则，就能够免去教会受到不必要的伤害。7天是一个完整的时期，能够让教会中的祭司或长老们 看清楚事情的本质，而做出正确的判断。接着我们来读32节33节，第七天祭司要查看灾病，若头疥没有发散，其间也没有黄毛，头疥的现象不生于皮，那人就要剃去须发，但他不可剃头疥之处，祭司要将那长头疥的再关锁七天。关锁七天之后，到了第七天，祭司要再一次来查看他的病征，如果头疥没有发散，其间也没有黄毛，也就是说没有头疥的明显病征，如果在前面三个检验方式，这时候就会宣告这个人是洁净的。但是对于头疥的检验比较小心，比较谨慎，这时候这个人就要剃去胡须，但不剃头，之后他需要再关锁七天，就是第二个七天。他要剃去胡须是要对付他的自尊，也就是他的 self-esteem， 是人对自我价值的认定。在现代社会中，经常 self-esteem 被高举，却不知道这个自我是堕落过的，是充满邪情私欲的。自我应该在的位置是在十字架上，就如加拉太书2章20节，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不剃头，因为头发是人的荣耀，而人的荣耀是来自于人顺服神的旨意，现在还在观察期，不确定他是否背逆了神的旨意，因此就不剃头，再关锁七天，让神来显明。我们来读第34节，第七天祭司要查看头疥，头疥若没有在皮上发散，现象也不生于皮，就要定他为洁净，他要洗衣服便成为洁净。第二个，第七天到了，祭司要再来查看他的头疥，如果情形还是一样，就是他的头疥没有发散，也还留在表皮，没有往皮下深处发展，这时候祭司就要断定他是洁净的，他就要洗衣服，也就是他要清理他的旧生活，他就可以重返以色列人的群居生活。接着我们来读35、36节，但他得洁净以后，头疥落在皮上发散开了，祭司就要查看他，头疥落在皮上发散，就不必找那黄毛，他是不洁净了。他得洁净之后，如果头疥又开始发散了，祭司就要再查看，如果证实头疥发散扩散了，这时候根本不需要找黄毛，但是头疥扩散了这一项就可以断定他是不洁净了。这里我们看到被断定为洁净的人，祭司似乎持续的追踪，看看是不是有新的病征发生，其实这是很健康的，也是对群居的以色列人的一种保护。今天的教会也是一样，对于犯错的圣徒要有合适的惩戒，之后长老们要持续的追踪，这是维持教会圣洁、保护圣徒的必要措施。因此新成立的教会经过一段时间之后，最好都能够设立长老，牧养教会的责任就托付给长老团，到了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长老们就要向主交账，称职的长老就能够得着荣耀的冠冕，而失职的长老也要受亏损。接着我们读37节，祭司若看头疥已经止住，其间也长了黑毛，头疥已然痊愈，那人是洁净了，就要定他为洁净。祭司要持续的追踪，一直到他的头疥完全止住了，并且呢，在其间也开始长出了黑发，说出他属灵的能力刚强了，能够抗拒不顺服的罪了。这时候祭司就要断定他的头疥已经痊愈了，这个人已经洁净了。接下来从38节到44节是五种检验方式的补充说明，如果以色列人身上的病征不符合前面所界定的五种方式，那么该如何处理呢？ 补充说明就加了另外两类，第一类是身上起了火斑，第二类是人的头发掉了。我们先来看第一类，这记载在38节39节，无论男女，皮肉上若起了火斑，就是白火斑，祭司就要查看他们肉皮上的火斑，若白中带黑，这是皮上发出的白癣，那人是洁净的。不论是男是女，皮肤上如果长了白色的火斑，他还是要找祭司来查看。如果这火斑是白中带黑，或者是说有一些灰色的，这是皮肤上长的白癣，或者有其他的翻译，就是皮肤出疹子，就是在人身上经常会有的皮肤病，这不是大麻风，这个人是洁净的。接着从40节到44节就处理第二类，就是人的头发掉了。我们来读40节41节，人头上的发若掉了，他不过是头秃，还是洁净；他顶前若掉了头发，他不过是顶门秃，还是洁净。如果人头上的头发掉了，没有其他的病征，这不过是秃头，不会传染的，这个人还是洁净的。不论你秃头的位置，有的人是中间的头发掉了，像地中海一样，这是一般的秃头；有的人是额前的头发掉了，发际线往上移了，他是顶门秃，这两种都是秃头，不会传染，他是洁净的。接着我们来读42节，头秃处或是顶门秃处，若是有白中带红的灾病，这就是大麻风发在他头秃处或顶门秃处。头秃的地方，不论是中间秃还是顶门秃，如果有白中带红的病症，这就有可能是大麻风发在他秃头的地方。虽然这时候他没有头发，不是用第五种检验的方式，他还是要找祭司来查看。接着我们读43和44节，祭司就要查看他起的那灾病，若是在头秃处或是顶门秃处，有白中带红的，像肉皮上大麻风的现象，那人就是长大麻风，不洁净的，祭司总要定他为不洁净的，他的灾病是在头上。祭司要仔细查看在秃头处的病征，不论这秃头是在中间还是在额前，如果他的头皮上有了白中带红的浮肿，像一般皮肤上的大麻风，祭司就要断定他是在头上长了大麻风，他是不洁净的。接着45节46节就是关于鉴定大麻风的结语。对于长大麻风的人，前面的经文中都停留在诊断为不洁净，而至于这些不洁净的人该如何处置，神就在45节46节做一个最后的交代。我们来读45节，身上长大麻风灾病的，他的衣服要撕裂，也要蓬头散发，蒙着上唇喊叫说，不洁净了，不洁净了。被断定长大麻风的人，他要撕裂自己的衣服，衣服是人的体面，预表在人前的道德行为，而撕裂衣服就是承认自己是不洁净的，承认自己是有罪的，承认自己的道德行为是有亏的。此外他还要蓬头散发，承认自己是不服权柄的，承认自己是任性范围不受约束的，承认自己违背了神所设立的律法典章。接着他还要蒙着上唇喊叫说，不洁净了，不洁净了。他要把脸的下半部遮盖，说出他是一个蒙羞之人，没有脸面见人，但要把嘴唇的下半部流出来，让他能够喊叫。他还要大声的呼喊，不洁净了，不洁净了。他要公开的宣告自己是不洁净的，免得人不小心与他们接触而被传染。这里我们看到犯大麻风的人要撕裂衣裳，蓬头散发，还要嘴巴喊着不洁净，这是十分羞耻的事。如果单从医疗卫生的角度，我们就无法理解，会以为对生病的人实在缺乏怜悯和爱心。但是从属灵的角度， 这正好是犯罪的人应该有的认罪和悔改。他不隐瞒遮盖自己真实的情形，并且自己承认是不洁净的人，也就是他所犯的错今天就遭受了审判，并且他悔改了，这个人的良心就洁净了，神就不会再追讨了。接着46节，灾病在他身上的日子，他便是不洁净，他既是不洁净，就要独居营外。当麻风在他身上，他就是不洁净的，他不能够和以色列人一同居住，一同献祭，一同敬拜，他必须住在营外。神的同在，神的恩典，神的祝福，神的保护，都是在营内，而长大麻风的人要被排除在营外，不能够和以色列人接触，一直到他洁净的日子。洁净的条例就在利未记14章，我们下个礼拜会读。在这一章我们看到犯罪的严重性，下一章我们就会读到救恩的喜乐。我们同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让我们看到大麻风的本质就是罪，也就是人背逆了神的命定，背逆了神所设立的次序。我们也承认大麻风的因子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犯罪的动机，也都有犯罪的可能。求神赐给我们一个谦卑自省的心，经常在神面前保持良心的纯洁，就是犯了错也愿意承认自己的错，让里面的大麻风发出来，不再隐瞒，我们这个人就能够得着洁净。祝福我每天的生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